感谢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浩文传道。好，他今天是我们的青年主日，我们热烈拍手欢迎他。
好，在现场的家人，还有在看直播的家人们，一起问候你自己，还有问候你旁边的人，跟你说平安。阿们，最近真的觉得圣经里面常常用平安来彼此的问候，这是出于一个上头的一个智慧，因为平安是人心现在最需要最需要的。阿们吗？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来珍惜上帝而来，从上帝而来的一个平安，每天可以来充满你。我这里有一段经文想来祝福大家，在我正式的进入讲道之前，不好意思，这 PPT， 好，帮我按一下就好。对，帮我按这张经文，对，下一张。我们一起来念民数记六章24-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再说一次阿们。感谢主。因为上帝的脸光这时候正在朝着我们，当我们在一个上帝的保护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非常平静安稳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在疫情期间，虽然教会暂时没有实体聚会，但我们的会堂、我们的教室看起来是很安静的，除了我们全职同工之外，也没有其他小动物，对不对？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人进出这个教会，看似很冷清，看起来很不像教会的样子。但是新的是，帮我按下一张。新的是，我们一起说新的是正在发生。发生什么？上礼拜我们第一次从成立我们这个教会以来，首次的线上直播主日，然后我们的小组也变成在线上的聚集。上礼拜组织过后，还有人留下来拍一张照说，这是什么历史性的一刻。感谢主，这是不是新的事？是新的事。但是在教会界呢，直播虽然不是新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把聚会改成全直播的方式，对于许多人来说，这还是一件新的事。包括我们今天在带敬拜的青年的同工，他们带的好不好？超棒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他们上场之前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些人是第一次站在这个台上来带敬拜，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再在这个台上带过敬拜。但是因为今天是青年主日，牧师很愿意让我们还没有在大堂操练过的带敬拜的青年同工一起来带敬拜，学习当敬拜主领。但是他们第一次就在大堂，然后他们的第一次就是直播传送出去。哇，感谢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很需要有丢掉偶像包袱的时刻，你知道吗？什么叫直播？直播就是当那个照过来的时候，你脸上有任何东西都会被看到，你的化妆可能都要之前先做好，可是我们不做后制了，我们也没办法把后来的那个音色把它调得比较好一点，我们也没办法把他们的下巴修得比较尖一点，把唱的声音再调得更好听一点，更准一点。你知道他们都还没有出嫁，对不对？所以他们敢在这边带直播第一次的这样的敬拜，我们再次将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真的，所以其实他们是很愿意的，特别在今天的这个青年组织当中。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在爱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在爱里面我们可以成全我们的青年，成全我们的下一世代。所以让我们的下一世代兴起，将荣耀归给上帝。阿们。所以家人们，新的事还不是只有这样子，还有更多的新的事在等着你。跟你旁边说，还有更多的新事在等着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阿们。面对新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反应呢？圣经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什么是上帝良善可喜悦的旨意。既然上帝是良善的，我们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们就是改成直播的方式，那我们就学习用直播的方式来跟随上帝。许多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就要看见了，许多你没有听过的事情你就要听到了，你就会开始感受到说哇，也许你们会觉得说没关系啊，这个疫情结束了以后就会恢复正常聚会嘛，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大概可以回到之前的老样子，是的，恢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圣经的很清楚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些新的事情不见得都是好的事情，像是圣经说到什么饥荒、战争、物价的波动。你不要以为现在油价看起来很便宜就赶快把车都拿去加，过一阵子会怎么样呢？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我们的主永远掌管明天，阿们。借由这次的瘟疫告诉了我们考验已经开始了，所以那你有在开始为在圣经里面所说到的这些预言大而可畏的日子做预备吗？我们一起说大而可畏。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你一看到这个病毒你就发现说原来这一次不是只有亚洲是这样，虽然一开始在亚洲，可是后来变得全世界都这样，没有一个角落好像能够逃得过这个病毒，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所以那个日子，我们一起说那个日子，那个日子要来到之前我们要怎么预备？帮我按下一张来，我们一起来念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一个我们时常在讲道中会听到的一个经文或是我们也常常知道说对，这个经文很重要，马拉基书也是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然后这一段话是在最后的那一句话。所以当我们听到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的脑中通常第一个浮现的都是审判啊、灾难啊，这些的确会来到，可是因此才会很可畏嘛，大而很大然后又很害怕的那个日子。但是我想问神的儿女们，我们的反应只是应该害怕吗？开始慌张吗？开始囤更多的物资吗？以至于你那时候到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安全的活下去吗？那个也是要预备的，但是我们更深的来看，这个日子的来临其实是出于一种对上帝的敬畏。英文翻大而可畏的日子，其实它主要翻的意思是 The day of the Lord comes。 大而可畏这个只是一个形容词，但它的重点是在形容说 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说这是谁的日子？上帝的日子。 The Lord， 谁是主？主就要再来了，他要再来了。既然他再来了，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要放在原来主快要再来了，他来了以后他会完全的掌权，整个全地会完全的复兴，阿们吗？所以我们是要带着害怕吗？还是我们应该要带着期待呢？虽然那个日子看起来好像会有很多的很多的事情要发生，或是不是很好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准确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良善的，所以那大而可畏日子在你面前其实一点都不会惧怕，阿们吗？因为神要震动天地，所有的沧海万物都要被震动。感谢主，谢谢。好，所有一切的都要被震动的时候，震动完了，大地要迎接到主的一个来临。所以在这日子之前，他说到先知谁？以利亚要到你们那里去。那以利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呢？他是能够使百姓的心扭转归向神。他在亚哈的如果我们之前读列王记有读到的话他在亚哈的年代，他胜过什么巴利的先知，杀了这些假先知，对不对？他使以色列人完全的回归，进入复兴。当大家都归向神的时候，每个家庭的父亲的心 彼此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也转向父亲，家庭有美好的关系，整个全地就会归向上帝。阿们。所以家人，我们要知道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但我们期待不要怕受伤害，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请问你预备好了吗？我们正在预备。阿们。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儿女父母的心互相的回转，这就是复兴的关键。请跟你旁边说，我的家是复兴的关键。以后我们会看到整个复兴是以家为单位的，这个复兴会发生在家里面，好像初代的使徒教会，他的信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信主，而是家家户户的信主，所以才会有3000人5000人信主，那是因为他全家一起都要得救，复兴就要临到。那最近我们就是读到教会的读经进度历代志，前一阵子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读以色列还有历代志的时候，以色列历史会让我们读得很揪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看到说，从所罗门王的王国他达到了一个巅峰之后，他之后继任的王是不是好王？有些好王，有些不是好王，对不对？有些好，有些坏。可是我们会看到说，诶，这个王怎么这样，一下非常的好，那接下来他的孩子又非常的坏。诶，结果又一个王又非常，诶，感觉又不错的，这个国家应该有救了。谁知道他的孩子开始又更加的坏，就把国家整个就玩坏了。于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好王，在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所记录的好王，他们的继任者，他们的儿子们都很坏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我想说，通常你说一个王朝强盛会大概一代两代三代会持续，可是你会看到以色列居然不是这样，他是好一下坏一下，好一下坏一下。然后我们会看到，其实当然反复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有耶罗伯安的关系，对不对？他做了什么？他拜偶像嘛，然后他的那个影响其实很大。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圣经有这样的描述，说某某王不效法他的祖先大卫，或是其他好王的一个楷模，或是不像他爸一样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叙述不断的不断的在出现，这会让我们引申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他爸爸是没有好好教他吗？那他们就会说，诶，我们就会想说，对啊，他的阿公们，他不是阿公们了，就是他的阿公大卫这么好，好美好的楷模居然是没有传承，他是忘了跟孩子讲吗？你这里就会看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如果你仔细去研究或探讨，你会发现很多的原因。但是我想说，我的结论是，一个的好国王也许很会治理国家，但是如果你只是忙着打仗、经济还有政治都很照顾到，却忽略了家庭，你就会有很高的可能培养出很糟糕的富二代。这个富二代是负面的富，大家懂我说的意思。如果你的心都一直专注在外在的一些事情，你却忽略了你家里最需要被管理、被治理、被培养跟孩子的时间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培养出很糟糕的富二代。所以我们看着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就开始被兴起的列国蚕食吞金，其实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的关系，他们把国政搞坏了，更重要的是父亲跟儿女之间是没有彼此转向的，而造成这样的后果。所以在旧约的最后一章马拉基书，上帝透过先知马拉基写下这段千古名言，他说，其实我们要用上帝的口吻来说，他说，父亲们嘛，各位做爸爸的们，你们的心要回转向你们的儿女。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个挂号说，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其他的事情上。儿女们嘛，你看到你爸爸这么忙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去跟他弥补呢？你的心也要回转向他们。其实这一段话总结了上帝在最后对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心意。之后就是著名的沉默的400年，上帝在这个当中一句话都没有说。你可以想象上帝的心其实也是非常的撕裂的，他多么看重 神百姓跟他们自己家里面的爸妈，或是跟神自己有一个彼此的回转。所以家人们，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问自己，我们是否曾经为了打拼牺牲家庭的时间，或者是也许这个家庭我就孩子也随便养，他们到大了就会离开自己，到时候我们就自由了。那各位做孩子们的你们是不是也是因为在这段时间跟爸妈比较少连结，就觉得我就想赶快的离开家里，就好像我当初18岁离开家里面去国外读书一样，我那时候恨不得说赶快离开家里，因为我这个家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们大家都很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家庭的时间很重要，但是在家庭里面每个那难念的那本经里面最常听到的就是什么啊？我的孩子就是不听我讲话啊！他们到底都在想什么？为什么跟我们那个年代差那么多？我父母的年代是看电视的年代，我的年代是一半看电视，然后再来就开始看电脑，然后再来就开始看手机，然后看完手机还有先看智障手机，再看智慧手机，对不对？下一代直接出生在智慧手机的年代，你觉得这会不会有鸿沟？你觉得这会不会有墙阻挡在他们中间？一定会有啊！他们使用的方式，看媒体的方式非常的不一样，而且现在进步越来越快了，已经准备进到 5G 的年代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在这里我要来特别推荐一本书，我们请我们的推荐的书的小姐。好书推荐，你吃的盐跟我吃的饭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刘子俊牧师所写的书。今天我讲到的内容有一部分是截取我的一个读书的心得，然后我觉得这是很适合推荐给不单是只是青年我觉得说特别是父母们有机会一定要花点时间来看看这本书，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差距而感到难过他有教导我们我们该如何跟上一代下一代要彼此的合一。阿们。好，感谢主，谢谢。所以你会看到说仇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散播那仇恨的种子，造成我们更多更多的隔阂，他希望我们好好的互相伤害。那只要我们彼此伤害，然后就会更多的仇恨，那撒旦就可以躺着连事情都不要做，我们都不会复兴。所以我们很看到说很多的家庭都在吵架，连牧者的家庭都会吵架，对不对？在座的大家都知道你的家都吵架，更不要说我们传道人或是牧者的家庭，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子俊牧师那时候他形容说他在家里面跟家人吵架的那种感受。
我们家是吵吵闹闹，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家吵架很厉害，都用圣经的话在对骂的。我就说你上个礼拜不是讲这样的道理，今天就这样对骂。好，那我们教会小，所以我们就住在教会里面。那你知道弟兄姐妹打电话打到教会，就是等于在我们在家嘛。那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前一秒钟还在对骂，我妈很厉害哦，骂人都跟方言祷告一样快，我就对骂的，然后电话响了，对不对？哈，叫铃铃铃，然后你知道，居然哦，前一秒还在对骂哦。下一秒钟我妈接起来就说喂平安复兴堂啊，这样哇，我在旁边，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定有鬼，你懂吗？这一定有鬼，好害怕。前一秒钟后一秒钟喂有没有，我就说前一秒跟母师一样，后一秒变师母，这样了解吗？哇，我在旁边目瞪口呆啊，我想说怎么这么厉害。好，然后更厉害的还有我也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嘛，他就说姐妹让师母告诉你不要惹儿女的气。我就说这个是已经有一种被鬼附的现象，怎么会讲出这种话？他就说来师母为你祷告。好，跟孩子讲话就要学师母这样子。 温柔婉约。哇，我在旁边真的吓死了，然后想说这个道理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在家里就是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就常常跟他们有冲突，
是不是很清楚？对不对？就算牧师的家庭也免不了，对不对？你会发现我跟我爸爸之间也是这样冲突啊。我爸的脾气不是很好，我的脾气也是顺着他一样不是这么样的好，所以我在青少年的时候就一直跟他冲突，一直跟他冲突。特别是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我爸爸改行去做牛肉面了，更忙了。那时候是早上也开晚上也开。那我回到家的时候其实都是看到爸爸正在就是做了那个面给客人吃这样子。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爸就是脾气来的是情绪来的时候，我一回到家他直接过就叫我过来，我说我干嘛，然后他就开始啵啵啵啵啵这样子念我。我就觉得说我干嘛，我做了什么事，然后他说不管啦，你就是这样这样。我就很想跟他，我就跟他那边跟他抗争，你知道，我就跟他说我没有这样，我没有这样，你干嘛这样子念我，你是莫名其妙这样子。结果这时候一个客人来了，他说客人你要吃什么，跟子俊牧师有没有很像，很像。我就觉得对啊，这一定有鬼还是怎么样，怎么会有人想吃你做的面啊，奇怪。我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跟爸爸很冲突很多的时候，但感谢那个客人他来了，我就可以逃离现场，他就可以开始做面给客人吃。所以每一个家都会吵架，跟你旁边说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阿们，真的。所以仇敌很明白一件事情，整个父亲的转化的关键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仇敌甚至比我们神儿女还更清楚这样神做事的原则还有工作的法则。为什么？他只要让一个家里面，让一个公司里面，让一个教会里面两个世代甚至三个世代造成对立还有冲突。再说一次，撒旦他躺着不做任何事情，世界都不会有复兴。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我们对彼此很多的鸿沟，所以我们在想对方的时候都带着我们自己过去的角度，带着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甚至已经被二者扭曲过的那个眼光。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跟你的爸妈，你跟你的孩子，甚至你跟你的媳妇，在这些面对面的家人当中，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世代之间的关系是仇敌千方百计想要破坏的。因此每个世代我们都一定会经历这样的挑战，就是世代之间的不合一，那个竖起来在世代之间那高举的墙。我今天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带着一颗祷告的心来推倒这面墙，让世代之间的不合一完全的被粉碎，撒旦的诡计完全的失败。阿们，阿们。为什么世代之间有这么大的隔阂？我要来介绍这两个世代，我们已经打出来哈。婴儿潮世代大概是1950到1964，当然这只是个平均值，它不是个绝对的年代。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战后，好，因为战争结束了，军人就回到家，就开始要来。就是争产报国了，所以就生了很多孩子，所以在座我们当中有婴儿潮出生的，你可以不用承认没有关系啊。好，如果你是在这个当中承认，你这个出生的，你会发现哦，你的兄弟姐妹大概都5个6个，好，有的还有7个8个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国家很需要人，或是你的家很需要人于是你的爸妈们就让你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们。然后再来就是迁徙世代了我自己就是1982年的，然后一直到大概2005年，我们又把这个迁徙世代叫做 Y 世代。好，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世代，已经有新的一个世代了，那也叫一个网际的世代。那婴儿潮跟我们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 这是在婴儿潮是台湾最辉煌的年代，是在所有建设还有稳定那个蓬勃发展的起飞的时刻。那千禧世代比较像是在这个建设过后的一个享受的一群人。那我们的兄弟姐妹可能也没有像婴儿潮那么多，大概就是一两个，顶多三个哦，因为那时候也有推一些口号说两个孩子恰恰好，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于是我们会听到在接受我们父母辈那一代在训话的时候，他们就通常会用这个口吻说，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啊，或是我们在以这个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我在做什么这样子。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其实我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扫、雅各的上帝。我要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单单属于亚伯拉罕时代的上帝，也不是单单属于以撒时代的上帝，他也不是只有给雅各时代的上帝，他历世历代都是上帝。阿们。所以他不会是只有是婴儿潮那个时代的上帝，也不会是我们千禧时代的上帝，他每个世代都是上帝。可是通常在父母当权柄的那个年代，就会比较像是把他们的那个年代当作是他们的一个榜样或是一个标准哦。所以我们的婴儿潮的父母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常常用一些传统里面说好，说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过来的啊，我们那时候生活多辛苦啊，赚钱这么多不容易，然后当时候生活非常苦，就小时候可能就听过他们的故事啊，只吃地瓜稀饭，然后吃猪油拌饭这些的，所以我们就很难去体会那样的日子，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都什么都吃得很好了，对不对？那这里我要特别再继续来讲一点点，这个你可以不用照起来，那这个是在，因为它还有很多的内容，这只是大概的一个趋势，这也不是绝对的哦，这只是把它分析出来，有学者把它分析出来，那子君牧师把它放在他的书里面。第一个，你会看到说，婴儿潮世代的他们在打仗过后，他们想要的就是安稳，求生存，所以他们只要能够过得下去就好了。可是 Y 世代的人呢，你是求新求变的，这个礼拜头发颜色是绿的，下个礼拜可能就红的，在下下礼拜大概就是又另外一个颜色。那再来对群体呢，婴儿潮世代是比较忠于组织的，那 Y 世代是比较忠于自己的，就是比较是我喜欢什么就是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再来对工作来说，婴儿潮世代是比较朝九晚五，就是很稳定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世代的人很多人进到公务员的一个公职里面。然后再来他们 Y 世代比较讲自由弹性，他们有时候会有一种OS 会说，我就是晚上才比较有 idea， 比较能够做事情，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时间调在上班早上那个七八点？这是永远吵都吵不完的事情，这没有对错，我只能说 Y 世代就有很多的不同的上班的时间，他们就想要有自由更多，弹性更多，可是婴儿潮他们觉得稳定一点比较好啦，做个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啊。好，再来对职场来说比较重视成绩，再来我们 Y 世代比较喜欢在乎同侪。好，再来我们婴儿潮偏好稳定又不确定，但是 Y 世代比较很快的可以做出调整。再来金钱上，婴儿潮比较储蓄，就是努力的存钱，那我们的下一代就是努力的花钱，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好，所以再来我们的价格，好，还有负担能力，还有隐私权，这样子随便列出来，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的世代有这么大的一个鸿沟，跟我一起说鸿沟，这个鸿沟真的是蛮深的，所以我们在对话的内容跟过程，你就很难去体会对方。那这里我们要来看一个圣经的原则，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的话，马来福音七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 也必被怎么样论断。你们有什么粮器给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切量给你们。为什么你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里我先来讲什么叫梁木、哦、这个梁木在用心理学的一种方式来定义的话啊，帮我放下一张，它其实是叫做一种确认的偏误、哦、确认的偏误，它的定义是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是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收集有利细节，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资讯，来支持自己既有的想法或是假设的趋势。好，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眼中都有一套过滤系统。好，跟我说过滤系统。我们时常会过滤一些哎，对自己比较好的、哦、但是对别人、哦、你就觉得、哦、就可以酸他的部分，说你对啊，你就是没有跟我这样子一样啊，我这样才是对的。我们的本位主义都是朝着自己，跟我说自己，我们就是不断的把很多东西拉向诶对自己好的那一方面，这是人的本性，这当然也是我们人堕落以后的一个罪性的一个表现。那所以这个梁木就会，其实在发展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会一个是光环的效应。什么叫光环的效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好像叫做月光的那种那个晕圈。向外扩张说，哦，你这样看的说，这个人好棒好美丽，然后他的外表所有的外在还有他的所有一切全部都盖刮了他的所有。也就是说这个人你会给这个人比较高的评价，因为他的那一点点好是很吸引你的。但其他不好的地方你就会自动的忽略。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怎么样来看这些所谓的英雄们，好，所谓的明星们，好，人帅怎么样真好，人丑就怎么样性骚扰，对不对？好，如果女生很美，好，像个超级美女，哇哦，连她放出来的屁都是香的，真的，很多人是很用这种过滤的方式来看你周遭的人。还有对自我也是这样子啊，我知道我自己有些不好，就干脆忽略，就觉得说其实我在一种自我中心里面，把我自己看得超级好的哦，自我感觉良好到一种爆炸，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梁木，再说一次，来跟我说梁木，这个确认的偏差就会在整个世代中出现一个现象。我们一起说同温层，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哦。同温层就是为什么要叫同温，因为你跟我的温度一样，跟你在一起怎么样可以取暖比较舒服、哦、那些太热的人、哦、或是太冷的人就非我族类，不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如果拿 NBA 来讲的话，你就会拿 NBA 来说的话，1990年代大家都会知道是最厉害的那一位叫谁， Michael Jordan， 对不对？好，可到了2000年就会开始有人质疑了，像 LeBron James 也厉害啊，他的数据在多久多久多久就会超越 Michael Jordan 呢？所以就会有人说啊，是 Jordan 这一派的、啊、有人说是 LeBron 这一派的，那就会 有人说哦、啊，你喜欢 Jordan 那一派的、啊、你是贵骨贱精，然后喜欢 LeBron 这一派的，然后 Jordan 迷就会说啊，你们现在打这什么篮球，摸个毛都要犯规，然后你们抗压性这么低，这样子，你知道吗？其实这延伸，这只是篮球啦，好，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但是如果我们拿到我们的社会的话，你就会听到说，很多的上一辈的人就会说啊，你们这群草莓族，有没有听过？OK， 好，为什么说你们是草莓族？因为草莓。很 OK 好，然后甚至我最近还有一些贴图就流行说，我就是烂，对不对？哈，都我不想讲，因为我不烂，感谢主。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会常听到这种，就是人家这样定义我们，是因为你是从你的梁木这个错误的一个偏误来 定义你周遭的人。好，所以在这个世代之间就会看到这个梁木很大，然后你就看到原来这个梁木是一个预设的立场。所谓预设立场就是什么啊？他就是讨厌我，他对我已经本来就没有好感了，所以他看我都没有好感，就让彼此之间有很多的猜疑，你就会开始高估这个人或是轻看这个人啊。我举个例子，如果有看到年轻人进公司，然后那些公司的老职员就会说什么，哎，这个年轻人刚进公司一定不懂礼貌又不懂事，你也没什么经验，你又刚毕业，你很懒，你一定待不久的，所以我就要给他一个什么下马威，我就灭灭他的什么威风，对不对？
志气，
对，没错。所以其实这些想法从哪里来的？其实他们连跟这个年轻人还没有真正的认真的共事过，也没有认真的去看过他写的案子，可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先拒绝这个人了，就已经觉得啊，他是年轻人，他就应该被垫一垫，他就应该先做点比较被整的事情，在业界里面常发生嘛，对不对？所以同温层跟所谓的梁木，跟导致我们互看不顺眼，因此这个是世代合一的杀手，我们需要因着耶稣基督来拆毁我们当中隔断的墙，阿们吗？所以我们这两三代齁，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理解造成的冲突，这种氛围希望奉主的名在今天早上圣灵的大能要来拆毁这仇敌的伎俩。我再举一个例子，很多的年轻人不太喜欢长辈传一些早安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手机才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响，然后响的内容你点进去，每一个人都是在跟你说什么早安，然后就除了有早安也就算了，后面还会附一大堆字，写说今天吃饱了没，每天过得怎么样是一种幸福，非洲每60秒就一分钟，这样子，懂吗？所以我觉得当年轻人一直接受到这种问候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一种愤怒，觉得说你为什么都要传一些废贴图给我？你都为什么要传一些废动态给我？为什么要传一些每天我都知道的事情给我？这里我想帮我们的长辈说几句话，帮我的妈妈说几句话。我的妈妈也常这样传给我，可是我一开始也觉得很烦，有点反感这样子。也就是觉得，哎，我知道每天都会收到一样的东西，不是只有他，还有我的姑姑，哦，我的舅妈，真的，他们一个人传一个，三个人就会有三个，然后，所以我只是讲一小部分哦，还不是只有他们，还有其他的叔叔伯伯阿姨，不好意思，不是讲说长辈就一定会这样，我知道有些长辈也比较不喜欢这样子，但是我想说，我那时候，我甚至还有听到一些青少年跟我反映说，我好想删我妈的 LINE， 我好想删我妈的那个，因为我好想封锁她哦。我说你确定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她说她每天都传一些一样的东西给我，从来就我到家还会见面，为什么她还要传这些贴图给我？早上也会说早安就好了。可是其实我后来我对这件事情有个反思，我就觉得说，其实他还在传给你，其实他是表达他的什么关心嘛，对不对？他的当然，因为他也在学习的过程，所以他以前也没有用过，他现在一用了以后，每天用，其实也是在帮助他学习怎么样学习试用这些新的东西。我们年轻人当然已经玩了很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方面来多一点的耐心，跟你旁边说要有耐心，去接受。我们的你说长辈也好，或是这些早安贴图也好，我现在看这些早安贴图会把它看作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关心，然后我有时候还会再制作一个新的早安贴图回去给我妈，然后或是其他的比较有创意的，哎，我会发现妈妈也会接受到正面的一种消息。所以其实要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开始造成之间的隔阂呢？我是觉得这是可以有智慧的方式来做。再来另外一个我自从我离开台湾以后，我回到台湾以后，我每次回到屏东， 哦，每次跟我爸在一起相聚，他都是在看那个政论节目。好，政论节目在2000年以后就开始在流行起来了。啊，那当然他什么台都看啦。那大部分的先生啊，家里有做太太就知道，先生大概下班完以后，吃完饭以后，没事就是打开大概50几台，然后就全部就一直这边的政论看一看，那边的看一看，看完以后还会当场骂一骂，对不对？然后顺便抒发一下自己对政治的现在的看法。我一开始，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都看到我爸在看政论节目，我就自己上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都觉得反正我也不看政论节目，我也没什么好，我也不喜欢看，然后再我也没什么政治立场，好，所以我就觉得啊，这样看实在是，跟他在一起这样没什么意思。然后，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哎，其实我没有试着去了解他看的是什么，或者是我没有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些资讯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哦，所以我就试着强迫自己，在今年会过年回家之前呢，我开始训练我自己去看一下政论节目。我平常都是不看50几台，我就看60几台，全部都电影，好，全部要不然就是看什么 Discovery 啊，什么 National Geography， 就从来不会去看什么政论节目。可是我就觉得说，这次回去我想要在餐桌上跟爸爸有多一点聊天的时间，于是我就去训练自己啊，去看政论节目。哎，结果我看了一看以后，我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人的立场是什么，然后也有些很好笑的一些话。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人我知道他会分析什么什么什么内容，然后他都偏向什么什么政党，然后他讲的都什么什么。哎，我爸就会侃侃的去跟我儿谈这些他我所说的这些东西，他就开始跟我打开这个话匣子。所以弟兄姐妹，世代有没有隔阂？有隔阂。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学着去从他们所认识的当中啊，所每天生活当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当中去认识他们，你愿意吗？好，不容易哈，对不对？好，就好像你现在我们的爸妈们从来比较少看去订阅什么 YouTube 频道，当然现在他们也开始学习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功课，我会在我们的小组教材里面写。你要去介绍你爸妈去看一些YouTuber、哦、最近 YouTuber 还颁一个走中奖，知道吗？如果你有看的话，对，很多你就会看到，哎，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然后你就很清楚知道，就会发现说，哦，原来 YouTuber 他们这一届已经，他们看 YouTube 的时间已经超过看电视了。那爸妈们，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在看什么吗？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们正在接受什么资讯吗？你难道只能直接说啊？你不要看 YouTube， 因为你看这些东西都没有营养。我只是想说，在家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阿们吗？所以在彼此相爱的当中，我们是可以去学习这样的事情。好，这个是我另外在提的。所以，我现在讲，不好意思。好，对，我想说的就是，第一个，我要讲第一点，帮我按下一章。第一点。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念一下，来，我们绝对不可能知道事情的全部，除非我们自己经历过。在马太福音这里就刚说的这个经文，所以我想说的是，这边有两个东西就是让你眼睛不舒服的，一个叫什么梁木，好，一个叫什么小刺。那这个梁木大家都可以想象出来是很大的，很像树干一样的，这样子插在眼睛里面。好，另外一个是小刺，就好像小木屑的，好，或是这样子吹到你的眼睛里面。可是这个，好，它都会造成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的眼睛不舒服。好，所以但是那个感受是一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因为你被梁木戳着眼睛，跟你被木屑戳着眼睛。一不一样，一定不一样嘛！你拿一根骨棒戳你眼睛，跟你拿一根树干戳你眼睛，一定是哦，一定你没有办法体会人家的感受，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便三言两语的说啊，没有关系，开心一点，加油，你可以做得更好。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关心，其实是很不经意的，可是我们就说 哦，没有关系，你可以啊，那你怎样？可是我们却没有在乎人家的心里面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很懂别人，哦，不是只有年长的，我们自己孩子们也是一样。或者因为我们自己年长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说啊，我以前看过这个状况啊，以前我自己经历过怎么样。曾经有一个拉比说，在你没有经历过他人的环境和遭遇以前，不要论断这个人。就好像一个热情的人，你像一个低调人说啊，你怎么这么闷，不要这么闷，开心一点嘛，出来玩开心一点嘛。可是你知道在他闷的这个后面，其实你看到他闷的一个外表，其实只是他冰山的一角。也许他里面是不闷的，也许他的里面冰山的一角下面是岩浆，对不对？那有的冰山下面真的是冰山，就是他真的很闷。可是你只能看到他的一小面，你没有办法去论断，来跟我一起说论断他的一个全部。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有时候只看到一个外表而已。所以你不要简单的两三句说啊，这件事情很简单啦，啊，没事啦，哦。可是也许人家觉得很有事，人家觉得说这件事情一点都不简单。可是我们有时候会简单的两三句啊，这件事没事啦，简单啦， OK 的啦。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关怀久了就会说啊，你 OK 的啊，你没事的。可是其实人家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从来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有可能你这样的问候反而会容易伤害到对方。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这个图，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图。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有良目的人永远不能看到真实的全貌，你不止不会正确的除掉刺，你还会弄痛别人的眼睛。当你有良目在身上的时候，你想要去帮助他，结果没想到你那个良目大到撞到他，他只是一根小刺在他的目穴啊，在他的眼睛里面。就说好，我来帮你，我懂你知道在干嘛。结果你的这个良目就去撞到他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当你身上有这个良目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人全部的真实的样貌，你还不小心会弄痛别人的眼睛。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定义别人或是去标签别人啊，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不好。有时候你看到他难过的时候，你也不要随便的说啊，哭啊，没事啦，就是你希望你一下就好了。你有时候这样子一丢出去反而会让人家更伤害。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去这样问说，诶，请问诶，你现在是什么感受？如果你的眼泪会说话的话，他是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同理当中去认识别人的感受，以至于我们才不会以偏概全的把人所有的一个样貌全部都被我们自己一竿子打翻掉了。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什么看见刺，而是除掉刺。在这一点我想要讲的是，当我们看到讲了这么多对方都不改，那我们该怎么办？当你每天都讲一样的事情，说哎，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一直都不改变，其实最难的不是告诉他刺在哪里，最厉害的人是你要自己先去把你的良目去掉，你才能够帮助对方。就好像我常听到说，我们青年牧区有些孩子父母会反映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讲的都不听，念了很久都一样。我拿我自己来做例子好了。好，我爸爸就常念我什么，你怎么那么胖。我不是没有听进去，只是你知道我爸也很胖，你知道吗？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画面，是一个胖子在指着另外一个胖子说，你给我瘦一点。然后这样也就算了，晚上还带我去吃东西。你就会觉得说，我到底在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嫌我胖又要我吃。所以有时候跟家人相处就是这样，他爱你哦，喂你，然后要嫌你。你不觉得常常在跟家里面的冲突就是这样吗？他嫌的就是嫌在一些他们对你做的一些事情上。 我常常会想说，你就是把我养成这么好胃口，我有什么办法？你就是把我养成什么都吃，然后人家吃完的吃不完的东西都会送到你口中，我也差不多是这样。真的，我身边的人就会常常送一些东西给我吃，我也没办法，我就会吃掉。所以我想说的是，真的要解决我胖的方式，不是一直告诉我说你怎么这么胖，而是，对，不是不要给我吃啊，我因为我还是会自己去找东西吃啊。哦、我有接受过一些声音啊，但是我谢谢你们，我虚心接受。有人会直接跟我说啊你要检讨啊，哦，你这么胖你要检讨啊，长这样不好看啊，哦，长这样怎么当传道人啊，哦，好啦，这些我就是虚心的接受，可是说实在这一点都不会帮助我。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样子跟我说，我有时候反而会更不想要瘦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的心就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不是没有听进去，而是真正帮助我的方式就是骗我去运动。就像我表哥懂我，他知道讲我没有用，他每次都会先带我去吃饭，然后之后就说，哎，我们去打乒乓球。可是我运动还很好啊，我是蛮灵活的胖子，所以我运动起来其实我是可以很消耗能力的，或是很消耗甩汗的，哦，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你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的时候，其实你是真正的在帮助我除掉我身上的那根刺。但是重点是你自己是很健康的来帮助我，哦，你不是用一种方式一直念到十遍的百遍的千遍的万遍都一样。所以同样的应用在你们家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哦，对，直播的在看直播的爸妈们，如果你真的常常在念你的孩子某些事情，如果你念了很多次你发现真的没有用，那就是没有用，因为他再怎么念都没有用，所以就不是要再念他了，请用别的方式改变一下试试看。好，我再举个这个比喻啦，就是当你的孩子如果他真的里面有一个小墓穴，你的妈妈想要来帮你的时候，他不会一直跟你说，哎，我告诉你，你的眼睛就在你的右眼有个小穴很痛，齁，很痛，对不对？我告诉你，那个墓穴大概零点几公分，然后就在你眼球的哪个位置，我告诉你哦，有很多的墓穴有在那边哦，齁，然后什么讲完以后什么都不做。你懂我在说什么吗？你不会只是告诉他说你墓穴在哪里而已，你会告诉他说，哦，好，来妈妈洗洗手，然后来试着来小心，我要准备把那墓穴拿出来咯，小心你的眼睛，好，来，哦， OK， 好，拿起来了。如果你是真正的在帮助对方要去除掉他的刺，首先你必须要很健康的你要去帮助他。就像我之前我的指甲得了一个甲沟炎，就是指甲没有剪好，然后结果它就长到肉里面去了，就发炎了。如果那个医生一直跟我说，我告诉你哦，你有甲沟炎哦，很严重哦，然后已经需要切指甲了，跟你讲那个很痛哦，可是我就一直告诉他，我就一直听他说，我告诉你，你有甲沟炎哦，那我心里就会说，对，我知道，然后呢接下来要做什么。那医生如果就一直跟你跳针，一直跟你说，哎，我就是知道你有甲沟炎哦，你会想拿你的脚踢他吗？对不对？你不希望是你去找了医生，医生还用这种方式来回应你。你最需要的是你的问题被解决，阿们吗？所以约翰一书这里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念。孩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我们的爱人是要有行动的。耶稣怎么样爱行淫的妇人？他不是先把他骂一顿，来，大家先把石头把他丢死，丢死完我再让他复活，然后再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是这样子吗？不是。一个瞎子来找他，耶稣先做什么？先吐口水或泥巴用在他脸上，让他看得见，
然后再跟他说你的罪赦了，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的爱的行动可以帮助人去了解真理，可是我们如果时常先用真理来定罪别人，那些人反而会被我们推得更远更远。所以我希望这一点小小的分享能够来帮助我们。来下一章我们来看一个叫 Campbell Morgan 说的，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没有一件事比怀有批评的灵更不敬虔，没有一件事比专挑剔的伪善更不像基督。羊毛一旦除去，我们才能像耶稣基督那样温柔细致的方式将刺去掉，使弟兄恢复清晰的视力。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假冒伪善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很会分析，很会找毛病，很会找缺点，很会找你的过失的人。仇敌就喜欢放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当然你也可以用虚心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人，可是如果这些人只是一直不断的找你的缺点，没有帮助你解决问题的话，那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良木。所以我想说，世代的隔阂有时候就是这样。在家中如果是一个时常挑毛病的家，孩子的长大的过程会变得非常的扭曲，他的性格会变得非常的叛逆，因为你一直都在挑他的毛病。好，最后第三点，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资格可以审判他人。马来福音这里就说了，你怎么自己眼中有良木，你还会去跟你的弟兄说我要容我来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里我们有简单的三点分享，就是第一个，如果你看不见缺失的话，你是没有资格可以挑别人的缺失。第二个，每逢我们在挑别人错误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才是更需要主怜悯的一个罪人。第三个，越是污秽的人越容易看到别人身上的软弱，越是圣洁的人会越用爱来遮盖别人的罪。所以身为神的儿女们，基督徒们， 我们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会展现出一种自己高高在上的一种姿态，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跟神要一个恩典，就是当我们看见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让这个肢体看起来更加的荣美，有更多的不一样。如果你看见一个缺点，你可以说，主啊，给我智慧帮助他，让我的刺，让我的良木赶快先去掉，以至于他的刺也可以除掉，而不是很高调的去指责他的问题。罗马书说，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甚至如果我们还用像刚子君牧师说的，我们的定罪都从圣经的话而来的话，那这样孩子长大可能连读经都不是很愿意，因为他觉得圣经都是在定他的罪。所以复兴要来到之前，教会一定要书信。阿们吗？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在这个两三代之间的这个拉扯，所以好不好，我们要跟上帝来求怜悯，挪去我们的那根刺，那认确的那个偏差，我刚说的那个 confirmation bias。 当我们认清楚了我们有这样的偏差，我们才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以至于上帝的道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我们敬拜的人可以先预备一下。再来最后，我要用这个段来分享。当我们活出爱，你的家庭里面充满爱的时候，你们的家是最有强而有力的福音的见证。为什么呢？我想要讲一下我当时自己是怎么得救的。我当时的得救其实不单单是因为我姑姑邀请我去教会。对，去教会我觉得还好，我会很赞叹说，哦，教会的人都很好，跟他们玩在一起很开心。可是其实最深最深改变我的那一个关键是我姑姑的家。我姑姑的家怎么改变我呢？因为我会拿她的家跟我的家来对照，我会发现她的家，也不是没有问题哦， 哦，也是有点问题。我就举个例子，我的表哥那时候刚18岁，刚学会开车，在美国刚学会开车，然后就不小心就撞到别人，然后可是他就比较隐瞒的，没有跟爸爸讲。就我的姑丈，虽然他很生气，可是他没有一直指责他，他是先去帮助他把车的一些事情先处理好，甚至是先修好。他还没有先指责他，他就都先问候说，你人有没有事，你的身体怎么样，怎么都好吗，你的朋友在车上的朋友都好吗。然后之后过了一阵子，他在说他就跟我表哥说，你其实可以早点跟我讲，要是早点跟我讲，我就可以早点处理这件事情，这样比较不会拖延到一些时间。你知道吗，当我那时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在我脑中一直都没有磨灭，因为我感受到原来基督的爱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活得很普通，就是很真实的一个活在基督的爱里面。他事情发生并不是马上就指责东指责西指责南指责北，或者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你车上还有人呢，你居然敢载他们，然后不小心还撞到车，我这个车是我买给你的。他可以这样子去骂我的表哥，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子去做。所以那一幕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原来在神的家里面用爱来彼此遮盖才是家里面的一个本质。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想说，要这件事发生在我家里面，我爸已经是很狂暴的先骂我一顿，然后再数落一番，然后等大概几个礼拜脸色都不会很好看。所以真正的传福音的一个技巧，其实我知道我们现在在幸福小组，现在的形式大概都是以小组的形式，但是我觉得我有想到说，我们未来会不会有叫幸福小家的一个地方呢？这个小家就是你自己的家，你跟你爸妈的家，好好的去接待弟兄姐妹，让他跟你住在一起，或者是让他跟你接触一段时间，也许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现到说，哦，原来你们的家是这样子来运作的，原来基督的家是怎么样的可爱的。所以弟兄姐妹，在看网络直播的每一个人，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因为疫情，其实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家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有新闻说妈妈很担心，每天在家里一打三，跟着孩子干瞪眼，不知道该怎么办。小孩平常这时候应该去上学了，居然现在留在家里面又在那边闹吵玩着手机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发挥创意的时刻，你该如何跟你的孩子之间能够有好好彼此回转的时刻呢？我觉得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段美好的时刻。特别我看到美国更严重一点，就是在封城的时刻，很多时候就是我会看到，这个爸爸就带着他的孩子做伏地挺身，然后连女孩子都一起做。我就发现还有爸爸带着孩子说去预备一些物资放在家的门口，去让别人随意的来领取。其实我就会发现到说，原来在疫情发生的时间，就是让我们跟家人有更多恢复的时刻。特别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好像这个数字冲得很高，是因为其实美国过去，我会觉得这样啦，这是我自己的探测，是他们过去其实是很敬畏上帝的，可是因为很久了，对于上帝的一种敬畏开始慢慢的消失殆尽了。上帝透过这个方式让他们跟父母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回转。所以我想用这句话来结尾，就是一个彼此挑毛病的家庭会让家里很委屈，你的孩子不会想回到这样的家。如果你制造的氛围是都是挑毛病的，回来就数落不停的，那孩子回到这个家只会感到委屈。可是如果你是 彼此用爱来遮过的遮盖的这个大家庭，你会让家伟大，你会让这个家发挥他从来没有过的功效，你会让不但你的孩子会想回到这个家，而且甚至是别人都会被这个家所吸引，每一个进到这个家里面呢，就会感受到这是耶稣基督的爱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多的转向，让我们减少更多的批评论断，以至于这个时代的隔阂的墙一层一层一层的倒下来。阿们。我们请用这首诗歌来向上帝来回应。
走过生命风浪，住宿在你的家，转向，学会放下，一同仰望你的施加，是你灌溉，是你建造，家中一砖一瓦，这是我归属的地方。我虽微小，却伟大，有你在家就没有人还需要惧怕，是你的爱让家伟大，你荣耀发出光芒，唯有你是盼望。
天父的心医治我们，使我们的心更多的回转向他。
天父的心涌出一条生命河流，你直破碎心里，使我苏醒，兴起我们照亮这里，是你牧羊，是你打造，教会一砖一瓦，有你同在就像天堂。我虽微小，你却微翻转生命，生命使我们合一，我全心一千倍回应，你心情这个家庭，细胞裂过都转向你，转向你。我虽微笑，你却伟大，无论旅程再困难，以你我仍刚强，是你的爱让家伟大，世代同心建造，我们同心建造，世代同心建造，我和你神的家。
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来为我们的家多么的不容易，我知道每个家都有很辛苦的一个一面，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论断的一些过程当中，我们不小心造成了互相的伤害，造成了彼此的鸿沟， 造成了彼此的不谅解。主啊，你说你要来复兴我们的家，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所以你要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承认，主啊，我们的不足，主啊，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容易批评论断，主啊，我们的口舌容易说一些伤害人的话。主啊，求你这时候来谦卑我们，使我们来更多的学习彼此的认识，彼此花时间的来让这个鸿沟越来越加的小。我们这时候一起开口来祷告，为你自己还有为你的家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眼中的刺，还有我们眼中的这个梁物。哦，主啊，不让我们再用批评论断的方式在这个家里面作威作福。主啊，我们不要再用一种之前的这种沟通的方式说我的以前的观念，或是我以前长大的这个经验以至于我想掌控我的孩子成为我想要的样子。主啊，有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不断的推离他们，离开上帝，甚至离开我们的身边。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需要来更多的彼此回转。主啊，也祝福孩子们能够来体谅我们父母的心情。主啊，因为他们还没有做父母，主啊，他们很多事情对于上一代的事情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主啊，以至于有很多的误会。主啊，也特别来祝福我们孩子们，我们这时候一起来为我们的青少年来祷告，因为他们很需要在面对这个时代这么多资讯的时候，有时候跟父母之间的沟通不是这么样的美好或者良善。我们这时候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孩子们当中也做这样的工作，是孩子们眼中的这个刺，还有他们的心能够更加的柔软起来。主啊，不要让他们一回到家就先来拒绝父母，因为有时候父母们有很多的辛苦，甚至是很多的心酸是他们不知道的。主啊，求你给他们看见父母所看见的，使他们的心有一个新的一个成熟，新的一个老练，在面对家里面有时候会为一些事情争吵的时候，主啊，求你用爱来彼此忍耐，来说和平的话，甚至用诚实还有行动来表达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主啊，互相来帮助对方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更多的鸿沟。主啊，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青少年在这个青年主日会大大的领受这个从你而来的爱。哈利路亚。
你的话翻转生命，圣灵使我们可以过去心，以谦卑回应你进去这个家庭，去哪里过都转向你，转向你，我虽微笑，你却伟大。无论你正在困难，因你我仍刚强，是你的爱让家伟大，世代重新建造，我们同心建造，世代同心建造，我和你真的家。
是的，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来以前，我们知道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刚才我在思想，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转向呢？在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准则，圣灵保惠师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导师，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有神的话成为准则，让我们可以两代能够合一，能够同心的建造，能够彼此来转向。神的话告诉我们，你要听从生你的父母，你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她。这是我面对我婆婆，面对我家人，常常神的话在我里头，你母亲老了你不可以藐视她。针对我们成为儿女的，他说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你的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你们做父母亲的也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 养育他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不同，就像刚才浩文传道讲的，这个有婴儿潮，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时期，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要彼此论断，而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当我们里头有怒气的时候，我们要来依靠神，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两代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同理，而且能够来沟通。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学习，让我们我们儿女也常常带着一个喜悦的心来面对父母，我们父母亲也能够慢一点的，或许有时候他们听讲的话，我们也不要太快的就去回应他们，有时候就让他们说一说，我们就让他过去，因为他们也在成长，也在成熟，也在经历当中。我们一起来低头领受祝福，愿天父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常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在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